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收听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半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安。在品味生活家，总是有最轻松的话题，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你有试想过你一天的这个例行公事是什么吗？例如说，几点起床啊？刷牙、洗脸、吃早餐，几点出门？然后几点搭上捷运？几点开始工作，几点吃饭，然后回家的例行公事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我每天呢，一定会看至少哦，2小时的漫画，很夸张吧？并且从不间断，除非我太累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不然不会终止，不会间断，一定会看2小时。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从高中吧。然后我看的漫画量很大很大很大，什么都看，你可以想到什么光怪陆离的类型都看，那种小女生会喜欢那种超级 bling bling 的那种少女系，或者是热血沸腾的那种少年漫画。那不同的种类我也看哦，有一些像人家讲最常见的那种日本漫画，台湾的漫画我也看，还有什么中国的漫画我也看，韩国的漫画我也看，港漫我也看。哦，我唯一很少，几乎不太可能会点开的是美国的漫画，我不太喜欢，但是所以我就很少看美国的漫画，偶尔啦，偶尔就真的没东西可以看的时候会看。然后大家想说，天哪，这是休闲娱乐吗？对，然后这也是我的生活习惯。看漫画除了是很多人解压的方式，对我来讲啦，我很喜欢看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我刚刚讲，我不是说很多国家的漫画都看吗？我很喜欢去看他们的角色的设定啊，还有剧情的安排啊，台词，我超喜欢看台词。不是有些角色，不管是那种很燃很中二的，有些角色那个台词，或者是翻了这一页，你看到这句话，就突然有种心揪起来的感觉，我就会很兴奋的把那句话抄下来。就我觉得有一种看漫画跟对我来说跟看小说是一样的道理，去看一个不同的故事，他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说好，所以不只是欣赏那个画风。我还记得我最早开始看漫画应该是在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念美术班，然后大家其实都很爱看漫画，然后常会推荐彼此哦，就是觉得哪一本的画风很好，那时候都是一个画风取向，觉得哇，这个画着这个角色的特色很特别哦，他的人物造型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也会有那种想要模仿的心态，然后久了就觉得除了画风，更在乎的是故事的情节，还有他人物的铺陈，就一路到了现在25岁了还在看漫画，相信很多人也喜欢看吧。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头讲到这个漫画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主题跟漫画很有关联，它算是两大娱乐，怎么讲，一个要谈漫画，一个要谈电影。很多人也喜欢看电影吧，我也喜欢看电影哦。今天要从漫画的角度来看电影，或者是更直观的讲，就来谈谈台湾国片的修复历史。用漫画的角度来谈，我觉得蛮有趣也蛮有意思的。究竟要怎么谈呢？其实也是要追溯到说，这个国家电影中心呢，邀请到台湾的漫画家简嘉诚老师，针对所谓国片的修复的过程，就是胶卷的国片修复过程，绘制了一个漫画的故事，所以让更多人用漫画的角度看到修复胶卷电影的这个历程，还有这个国片的历史哦，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悠久，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在进入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很激昂的歌曲，先醒过来吧，来自信所演唱的《火烧的寂寞》。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 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说想放飞了，被大海淹没，重生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手，想翻飞了，被大海淹没，受伤的花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再坚持些什么，又是连自己也不是太多，我不想祈求，就只好承受，可怕的想念翻搅着。
8:38，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有没有醒过来了呢？来自这首火烧的寂寞。马上要进入的就是生活梦想家的单元了，今天要从漫画的角度来谈国片的修复史，很轻松的话题哦，也是你绝对没有想过的两种不同艺术的结合。
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今天要跟大家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哦，来谈谈一些老电影。其实对薇薇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就是念广电，那电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太遥远的内容，甚至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多老电影我自己是非常想看的，但是现在有很多机会，你可能会觉得啊，例如说那些片啊，它可能当初上映的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生，你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但我想现在有很多的机会，你偶尔会看到一些台湾的影展啊，或者是一些戏院，它可能会特别上映一些修复复刻的版本，这都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试的、哦、那谈论到这个老电影呢，我觉得一定要介绍到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哦，叫做《消失的后街光影》哦。那这一本书不是大家我们平常介绍可能都是文字的书，它是漫画书，并且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漫画家 简嘉诚老师。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简嘉诚。
是我们提到这一个内容哦，谈的是电影，然后用漫画来呈现，我觉得蛮特别跟意外的，并且整本书谈论的就是台湾的比较早些年台语片的那个历史，甚至有提到说以前啊，我们拍电影啊，现在是数位啦，啊，现在以前是用那个胶卷，就很像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就像底片一样，只是我们是一卷很大卷，然后可能要一部电影要七八大卷才能拍完的那种时代。然后现在有很多人在做修复，其实这本书是老师跟这个国家电影中心一起合作，然后我们有一起创作着这本书，所以其实里面考究了很多台湾早些年电影的历史。老师那时候接到这个 case 啊，对于电影就是老电影有什么印象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张白纸，然后要慢慢自己收集资料？
当初开始就是你说参与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对台湾的老电影的印象其实也没有很多的知识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可能就是去像一些淡水啊或者北投的一些地方，就是说出游的时候啊，会看到当地会有一些电视墙就是在播一些台语的老片的修复片段哦，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原来台湾是有一些单位就是在做这种你说台湾老电影的一些修复跟保存，然后一直到就是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就是你说更深入的了解，就是啊，原来现在台湾就是有一个单位叫做国家电影中心，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你说为大家就是保存更多的你说以前的一些老胶卷，然后让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样子。
是，其实对于我觉得一般的社会大众，假设比如说现在听众朋友可能50-60岁以上，也许他们年轻时或者是还年少的时候看的电影就是那种胶卷式的电影，只是说我们后面啊，台湾可能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大家就用数位化。其实我觉得电影是非常庶民的哦，便是大家庶民的娱乐，然后看一场电影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也是那种青春岁月的记忆，因为大家是一种刚刚讲是一种娱乐，说不定其实你以前跟自己的老婆跟老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电影院约出去约会之类的，这也是很可能的场景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老师你创作的这本书，其实我那时候很惊讶，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蛮厚的，但好显是漫画书。
对，真的、
可是故事我那时候看完真的好感动哦，感动的理由真的是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就真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剧透啦，但是我觉得它描绘了就是修复这些胶卷电影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大家不要想说你就像我们修复古文物一样，大家不要想说修复啊不就放在博物馆吗，就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修复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它跟很多人是有关系的，包含创作这部电影的人或者是喜欢看电影的人，这其实都是跟人人都相关的。甚至我觉得老师在故事里面很着重不同角色对于电影的很多情感，甚至是亲情的部分，然后对于自己工作热爱的部分，我觉得都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老师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当初构想这个故事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铺陈，来呈现出说其实修复这样子的胶卷电影非常的重要，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微微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跟一位就是资深的电影前辈叫做蓝主卫先生，就是有对谈这样子，然后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一些角色是比较现代的年轻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可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以前老电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它里面的特效啊，或者是它里面的一些你说剧情的安排啊，都会觉得就是跟现在的你说好莱坞电影啊或各种方面的比起来，都会觉得可能你说等级上就会觉得好像你说差很多的感觉，对，没有，可能没有那种你说千军万马的那些效果啊或那一类的这样子。可是那天蓝主卫先生就讲到一件事，我在《消失的后街光影》里面有稍微介绍了一部老电影叫做《天智第一号》。蓝主卫先生那天说，那部片是他小时候在首映当天，他亲自坐在台下看着那部电影，然后对他来说，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觉得不够的那些声光效果，在当时的他来讲， 那已经就是
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
很神奇，他没有办法想象。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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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一个你说非常棒的享受。他觉得在那个、你说九十分钟之内，他可能就是完全就沉浸在那个你说电影里面，他不会去觉得就是哎呀那个你说特效太差，或者是他觉得那个伪装好假或那一类的，他都没有。那就当时的那个年代，我觉得。电影基本上就会反映出当时的那个人们生活的某一种氛围吧。然后他们的需求，其实在当时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平板，没有那些东西，其实就当时能够大家全家人一起到电影院去看一部片，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真的是最高的享受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老电影的记忆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你说就是记载了某一个时代大家共同的氛围跟共同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还蛮重要的这样子。
是，
对。然后其实要提到这一部漫画，我觉得就要可能要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台语电影，我们说为什么我会挑台语电影这个题材，因为我也是这次开始画这个漫画之后才发现，就是台语电影，我们的台语电影从1950年代开始拍第一部，到1980年代就是最后一部，你说陈三五娘就是拍完之后，中间其实有1000多部的台语片被拍过，可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大概只有200多部。
哇，那差距很大。
差距非常的大。对对对，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胶卷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而且我在这一次的消失的后街光里面的故事里面，其实我有稍微去你说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你说在50-60年代那个时候你说拍片的一些你说技巧跟他们的一些辛劳这样子。那这个人物的原型其实是我是以当初1950年代一个就是当初拍出第一部非常轰动的台语片的导演何基明为原型。那他当初拍的第一部就是你说非常卖座的台语电影，就是薛平贵与王宝钏。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以这个为原型，是因为其实薛平贵王宝钏的台语版本也是在近几年才又被找到的。而且找到的时候是客家语配音版本，不是台语版本，
还不是闽南语。
对，还不是闽南语。所以算是非常非常终于又找到，然后再又能够你说修复给大家看到这样子。而且据说因为当初拍了之后后来就下落不明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传言会说啊，其实当初拍的根本就品质就参差不齐啦，其实很烂啦，其实就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啦这样子。后来终于就是胶卷被找到了，然后在你说后来修复播放的时候，就有我就看到那个影片，就有一位阿姨就哭了。她就说何导没有骗我，就是他拍的真的不错。从这边我就真的很有感触，说你没有那个实体的东西留下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证明你曾经做过什么的。你可能后来就会被大家误传说，哎，其实你弄得很烂啊，其实你根本就是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可是其实你就算有，你没有东西被找到，你什么都无法证明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才决定要以何基明导演为原型，然后来带出就是那个时代拍片的样子。那后来为什么拍的片要叫做后街之人呢？我在消失的后街光影里面，就是主角最主要拍的一部片叫后街之人。那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型，就是一个新奇导演他拍的叫做后街人生的片。对，然后那部片其实他自己认为是他人生的就是说最高杰作。可是到胶卷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对，所以其实老实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你说他其实算是圆一个我自己想要的讲的梦吧。就是最后找到了他
的胶卷
然后并且把它修复好，然后让大家看到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后街人生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对，那我是希望借由这个故事，就是能让就是更多人就是能够知道，就是台湾现在的你说老电影的一些珍贵的资源，其实真的 正在消失当中，那很需要大家就是你说能够一起，你说帮助台湾的老电影们，就是让它能够继续修复跟保存这样。
8:50，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周一到周六哦，这个晚上的8:30到9:00哦，半小时的时光带给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简嘉诚老师哦，跟我们分享，好像那种异业结合嘛，漫画跟电影的结合。那他自己本身不是电影专业的，但是他为了创作这一篇算是漫画的故事，也做了很多的考究，也去了解到哇，国片的历史这么的辉煌，也有很多很多时代的有趣的故事，我觉得很棒哎。就是现在你看电影，你很少会再去看那种很老很老的电影嘛。但是透过漫画的角度，你也去认识了哇，原来我们的国片轨迹哦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也很好奇，就像台湾的漫画，自己本土的漫画，其实我也有蛮喜欢几个作品的。然后这几年也有不少，就说电视剧看上了台湾的原创的漫画，把它做成了戏剧。就像大家可能去年吗？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吧。这个《用酒干妈点》就是台湾的漫画，哎，大家知道吗？还是大家就只看那个剧而已？也是一个很红的电视剧啊，但它的原著就是台湾本土的漫画作品，所以再去看别的国家不同的这种算是文化的产业，你会说，哎呀，那个日本漫画很蓬勃啊，台湾怎么比得上？我们也没有想要跟人家比啊，我们有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角色跟人物，它都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的可能。所以你用漫画去画一个国片的修复史，我很喜欢这篇故事，叫做《消逝的后街光影》哦，这也是我自己就是老师的这一本漫画书还放在我家，我还是喜欢看。我觉得不是画风的问题，而是他去铺陈这个故事很有趣，峰回路转。然后我也喜欢电影，所以你看这本漫画书很开心的一个故事哦。嗯，比起很多人觉得讨厌看什么小说，觉得字很多，漫画相对来说也是很容易入手的一种创作形态吧。今天介绍到的是这个用漫画切入了这个国片修复史，相信大家对于这一本叫做《消逝的后街光影》，其实它的故事内容很特别，也很有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品味生活家会继续邀请到简嘉诚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当然也很少有机会可以邀请到漫画家跟我们谈啦。那很多时候，像我跟老师访谈的那个休息的中间，我们都会聊说彼此喜欢看什么漫画，不管是台湾的啊，或者是日本的。然后我们常会聊说，哎，这个你觉得最经典的，就说你只能推荐一部漫画给朋友，你会推荐哪一部？我们就一直不断做类似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很有趣。像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不管是不是漫画，像小说啊，其他的这种文学类的创作，漫画的创作，我发现我之后想想，我觉得我很喜欢一种类型，就是谈生死的。生存跟死亡的人的价值跟意义的那种，就是到底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如果能具备以上这些元素，通常我都会蛮喜欢那部作品的。剧情不要太夸张，不要太随便，就是不要太浅薄的话，我都会很喜欢。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说，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讲说我一天看2小时的漫画，我甚至常常看一看看到睡着，我妈都很想揍我，就想说就每次都看一看看东西看到睡着，然后不关灯。但我就是很喜欢看那样的故事啊，就是刚刚讲到谈生死的、哦、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好了。应该对很多人有些漫画挺老的、欸、有些是当然很新啦，但是因为我就是很杂食嘛，什么都看，所以什么都可以聊，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兴趣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30要准时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相会咯。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虽然现在是晚上，但是仍旧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赶快去休息，或者还没回到家了赶快回家哦，不要再挣扎了，明天还要继续上班，我们明天晚上再会咯，拜拜。
那一边，听说有间谍，我心里有条线，常牵引着童年的画面。这家杂货店，人情味始终没变，不放闲放下思念，日子要向前。我陪伴守护，说好的当初，绝不让故事起舞，将心往这里住，我人生的角色活得很清楚。我陪伴守护，说好的当初，